们现在接着看第六章，尼希米记第六章。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六章，题目是识破敌计，修造王宫。识破敌计，修造王宫。这章圣经看见尼希米带领犹大百姓在修造城墙，已经修完了，但是呢，门上还没有安，仇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来什么来破坏，他们是软硬兼施，用各样的计谋来拦阻、来破坏，使得尼希米害怕，使他手发软，使他不能够建造，使他不能够完工。所以我们看魔鬼的诡计多么厉害，是多么的狡猾，是多么的这个诡计多端，手段呢、是变化。但是尼希米他都是借着祷告，次次都能够识破，次次都能够得胜，次次都能够不中魔鬼的诡计。所以现在我想先谈考两处圣经，第一处是箴言，箴言书29章。我们现在看箴言书29章第25节啊，箴言书29章25节，找到我们大概一起念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啊，这些告诉我们不要害怕。魔鬼叫我们陷入网罗，就叫你害怕。他用一种手段，用一种方法，用一种话语，用一种这个诡计，就叫你害怕。特别这张圣经，我数了数，四次。尼希米说，他们就是要叫我害怕，叫你害怕，害怕，害怕。但是呢，这里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。如果你是在神旨意中，遵循神的旨意，你就不要惧怕啊，就不要惧怕。这是一处，还有一处就是我们经常读的，就是哥林多后书10章。魔鬼不是一样诡计，你这方面得胜了，你那方面还要防备，它是各方面的，叫做各样的计谋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林后10章3节到5节，3节到5节。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正要学会了跟魔鬼斗，跟魔鬼征战。怎么征战？在灵里征战啊！我们请大家一同读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保罗就是面对着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假使徒和有一些人随从的假使徒，这么复杂的情况，保罗是怎么得胜？保罗是运用属灵的权柄，是在灵里征战，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乎血气，我们千万不要在肉体里征战，在血气里，乃是什么？在神面前有能力。平常我们都说祷告的能力、祷告的权柄，但不仅仅是这方面，神面前的能力，你代表什么意思？你运用神自己的话语，你要坚守神自己的旨意，你要守住他的真理，那你必定得胜。如果真理是什么不知道，是非是什么莫名其妙，甚至有的说听来听去好像黑的就是白的了，是就是非，非就是是，在这样情况之下怎么能够得胜呢？所以他说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那你下面你就可以了，不然就不可以，就不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。神面前有能力，就是借着祷告，借着主的话。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理的兵器，我们需要有祷告的兵器，就是在神面前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主话语的能力，是神旨意的能力，也是圣灵的那个大能。那你有能力的，你光祷告祷告，但是不明白主的旨意，叫做糊涂祷告，可能打错了地方了，打错了目标了，是自己人，你的攻起来了；是肢体，你的恨起来了。我们不能，我们绝对不能，是不是？那你 你怎么呢？要明辨是非，宝座前看透，宝座前明辨，宝座前能认识撒旦的诡计，而且在宝座前能够申明神的旨意才行。所以今天神所运用的啊，神今天教导我们打仗，我们不能够单做一个老好人，很善很怜悯人还不够，还有灵敏认识魔鬼的诡计，这计谋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，他可能会利用你的怜悯你的爱心去达到他的目的，因为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在幕后那个老约翰，最有爱心的老约翰，他是最讲什么呀？讲细节，讲爱心，讲真理。他说要恩惠平安啊，领导怎么领导呢？在真理和爱心上领导你们，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领导你们，在真理和爱心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爱心，没有错，我们是要追求，但是要真理。如果没有真理的话，我们往往目标错了，往往我们做错了。所以这就是神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这就可以，而且将他各样的计谋啊，讲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尼西米，他真是能够抵挡得胜这个撒旦，借着潘布拉、多比亚、基善等等这些人各样的计谋，那不是一样啊？你不在灵里看透啊，你就错了，甚至你根本不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啊，自己中了魔鬼诡计，还以为没有啊，所以就各样的计谋都要认识，那真是要吃透书卷，看透魔鬼的诡计，吃透书卷。所以一个祷告的人更要在灵里看透，更要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先要把主的话吃透，主的话不吃透，我们真的要么就是老好人，要么就凭血气，两个阶段，凭血气所有人都是仇敌，把肢体把教会都是仇敌，老好人样样都对，谁都好啊，所以那都不行。所以像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，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。所以保罗真正是在灵里得胜，一概能够攻破了。这也是给我们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得胜，教导我们一个什么呀，一个属灵的战略战术，属灵的战略战术，天国的兵法。一个第一点最关键就是第三点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事，就我们活在肉体里，我们在血气在肉体里，但是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，千万不凭着血气，一定不能用血气，用血气的话一定失败，你不能达到好的果效啊，乃是要在爱心和真理里，在灵里看透认识魔鬼的诡计，一概把它攻破，将来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尼西米记这里第六章啊，尼西米是怎样的得胜，这里一共是四段，我们现在请大家看一下一节到四节。一节到四节是拉拢诱骗仇敌，对尼西米拉拢诱骗，引诱的诱，参布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、基善，这三个人是当时的领袖。第一，参布拉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这个在第一章我们就提到啊，在第二章就提到，第二章的十八节、十九节就看到了，参布拉的名字是暗中的敌人，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所以他很有权势、有地位。多比亚是什么？多比亚是啊，他是这个大河西的省长，河西的省长，所以也有权有势。第三，基善是什么？他是啊，亚拉伯北部联邦的。啊，是管理亚拉伯北部联邦的一个领袖。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和我们其余的仇敌，还有其余的仇敌就没有记载，主要以这三个人为首。他们怎么样？听见我们已经修完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之处，修造城墙就是突破口，修造城墙就是把一些破裂之处，把它一个一个地方都要把它堵住。听见了怎么样？他们就来了。括弧里我们注意，那时我们还没有安门扇，就是说没有全部的告成，修造城墙基本完成了，还没有完全完成，因为二十五节才告诉我们城墙修完了，十五节告诉我们城墙才彻底修完，正在就要修完，快要修完，那基本上修完了，而门扇还没有安的时候，门扇没有安，这就是最危险。因为什么？你这个门还可以随便小狐狸钻来钻去，仇敌可以钻入。什么叫安门扇？ 恩门战就是最后一步工作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加强防范，加强防范的工作。我们在灵里，我们天天要修造，靠主的话，借着祷告读经，修造我们里面的成长，我们里面的灵性。但是你一边修造，你还要最后一步工作，就是安门扇，安了门，上栓锁，那才彻底能够防堵破口，使仇敌不能够进入，使他没有机会。那要加强防范，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，好，仇敌就进入了。第三点，第二点，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，来见谁？尼西米。他无非就是来搅扰，来见他，好像很正式的，差遣人来见他，说请你来，你看看很善意，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啊，一个庄村，我们相会，我们见见面，那这也没什么不好，他也没说叫你犯罪，是啊，表面看没有什么不好，可能是善意吧，你来，我们在阿诺平原，阿诺的意思就是他的诱惑，他的邪恶。一种诱惑的邪恶，但表面看不出来呀、咱们在这一个地方某某村庄，咱们来相会，仇敌来跟你相会，底下一句他们却想要害我，这句话是尼西米写下来的，尼西米知道魔鬼的诡计，表面见见面啊，叫我一定去了见见面，但是什么，实际是想要害我。于是第三点就这么简单，这第一次就告诉我是拉拢，实际是诱骗，目的呢是想要害尼西米。尼西米一眼看穿，他真是在灵里看了个透，一眼看穿他说什么，他们是想要害我，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，他既然差遣人来，尼西米也差遣人回复他们，差遣人回复对他们说什么，下面一句请大家一起念，我现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这就是尼西米的回答，尼西米差人回复的话语，我现在办理大功，这功大到什么程度，属灵的功，神的功，不能停工，焉能停工我不能下去，不能下去所以我们不能随便下去，你这一下去，约瑟法就是下去了，是啊，你这一下去你带来了世世代代的祸患，你带来了你自己和家庭，整个神的国神明都会带来祸患，所以领袖多么要紧。尼西米没有上当，尼西米说什么，我现在办理大功，我不能下去，我不是没有原因，我办理大功我焉能停工，所以属灵的工作不能停工，我们办属灵的工就是不能停，一天都不能停我们也没有放假，天天要好好侍奉，不能停工，下去见你们呢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，所以仇敌他有的是时间，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对我的话三次两次可以，三次就不好意思了，四次是非去不可了，反正也没有犯罪，是的，表面你没有犯罪，但是这是魔鬼的诡计，你不认识，这样杀你，表面说的好听，咱们见见面，咱们相会，这样他占据你的时间，他抢夺你的时间，他破坏你的灵工，他让你工作半途而废，拦阻神的工作，破坏神的工作，就用这个见见面，见见面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见面，去相会，所以四次打发人来见我，我都如此回答他们。尼西米真的在坚定，所以尼西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？百折不挠，不妥协，不上当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还是那样。所以神的工人你做教会的工人，你做神家的工人，你今天做属灵的工作，一定要原则，要坚持，坚持的是什么？属灵的原则，你要站稳。所以尼西米是百折不挠，不妥协，不上当，他公然拒绝，就是不下去，我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这是第一个轨迹，一节到四节。尼西米得胜，这个得胜是什么？就是不走，你怎么叫我也不去，我们常常叫来叫去就去了，我们一定要在灵里看透。底下第二段就是五节到九节，是造谣重伤借着一封信，第一次打发人来，第二次是什么呢？送封信来。第四节大家看不是第五节五节到九节，他们拉第五次，这是第五次打发人来了，这次来呢来见他，手里拿封信，这是又换了一个花样， 换了一招，魔鬼有的是招，叫做千方百计，他非得着你不可。信上写着说，拿封信来了，这封信未封，那就故意成为公开信，最好你们大家都看。信上写着说什么？所以我们看信都要战胜恐惧，你看信你都得心门关紧。这张圣经特别看到尼西米在修造城墙的过程当中，门上还没有安，但是他自己他心灵里面的门他关紧了，他真的安好了。我们也要这样，也安好门扇。信上写着说什么？造谣，造谣，风声就来了。说什么？外邦人中有风声，加斯木，加斯木就是基善的别名，也说，说什么呢？这个风声已经传到我耳中了，说你呀，说你的嘛，你和犹大人要谋反。我们知道当时是波斯帝国，你胆子好大呀，你要谋反。第二，你修造城墙。第三，说你要做他们的王。你这个罪名多大？因为修造城墙就是坚固，就是你要做王的意思。你是你这个你这个归回的人呐，犹大人，你要做他们的王，这帽子很大呀啊！你要做王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什么？你要反叛当时的帝国，当时的皇帝，你胆子这么大。第四，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，说在犹大有王，这更是无中生有啊，造谣重伤啊！你又谋反。你又修造城墙，你又要做王啊！你还要派先知在那里宣讲，所以犹大人在犹大有了王了。现在你看他多好意啊！现在这话必定会传有王字，这波斯帝国的王如果知道的话，不得了啊！所以，请你来，还是请你来，用一封信来勾引他来，请你来，因为我们彼此商议，我们给你出出点子，我们帮助帮助你，这都表面看好像是很善意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背后那魔鬼的诡计，要认识他无非就是破坏，叫你停工，还是一句话，叫你停工，造谣重伤啊！而且说的这么好像是真的一样，四条罪名。第八节我们看尼西米怎么应付。我就差遣人去去见他尼西米，再次差遣人去见他这些人当然是代表尼西米传神的话，说什么？你所说的这事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一概没有。你看看，你信你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你说我谋反，我没有谋反啊！是又是我要做王，没有，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。你信你清清楚楚，这就叫做识透仇敌的诡计啊，也能够识破啊，也能够什么呀得胜，能够抵挡。是你什么一概没有？是你心里捏造的，就这么两句话。再底下呢，他们要使我们惧怕第三点他就揭穿了，你的目的无非是叫我害怕。这是第一次提到啊，我们这张你去数四遍看见仇敌一个最终的目的就叫你惧怕，惧怕呢那你就手软，以致呢你就不能做工，你就做不成。他是用这种方法，他不是来正面的来捣乱，也不要做工，也不要做工，他不是，他借着封信，许多造谣重伤的话，让你一下一听不得了，害怕，一惧怕手就软，以致不能成就。所以你心里看得多么清楚，回答的话就是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。那所以你心里是看得个透。所以最后他怎么应付呢？祷告应敌，到第九节为止，你心里怎么办呢？一面回答一面祷告。这就下面一句就是他祷告的话，大家一起念。神呐、求你坚固我的手，就叫我不动摇，让我继续做工，那不理他一套，你一概是捏造的，根本没有这些事，一概没有。这是尼西米第二次的得胜，也是仇敌第二次的诡计，造谣重伤，用一封信来定人的罪，定尼西米的罪。为了什么？目的就叫他害怕，目的就叫他们不能够做工。这是第二次。下面我们再看第十节到十四节，假先知的威胁，被贿买的，被仇敌，被多比亚、参布拉贿买的那些人，一个是示玛雅，还有一个女先知叫做挪亚底，和其余的先知，当时有一批假先知。所以什么人被贿买？真先知绝不被贿买，你多少钱他也不要你的，但是假先知就看重钱，看重美金，给就要，越多越 尼西米再次的拒绝他怎么威胁？又威胁又拉拢。我到了亚西大别的孙子蒂莱亚的儿子施玛雅的家里，尼西米为什么到这里？这里没有说也可能是指责他的罪恶。后面告诉我们他就是被贿买的，尼西米到他家，他呢闭门不出，你看多么狂啊，闭门不出，而且说什么走，我们上哪里？上神的殿去会面。其实他是一个什么，一个诡计，一个勾引，把尼西米勾到什么，勾引到会在圣殿里面去，咱们在神的殿里会面，将门呢、将殿门关锁。所以你表面看呢、这真是关心尼西米，这真是帮助他保护他嘛，把殿门关锁，咱们在那儿见面。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夜里来杀你。那讲了两个杀，一面威胁，一面勾引，一面拉拢，上殿里来把殿门关锁。如果尼西米真上当的话，那么传出去尼西米把殿都关上了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多自私啊，在大家都不要听见，那么传出去这个尼西米真是这个领袖就是自私未尽，贪生怕死啊，为了保命其实不是啊。所以尼西米看破了这一点，我们看尼西米怎么回答。第十一点啊，请大家一起念第十一点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这个尼西米啊，叫人看你太不通人情了，人家好心好意，人家请你进殿有什么错？又没有让你犯罪，而且把殿门给你关锁住，谁也不能来，因为他们要害你。尼西米却什么样？我这个人算得什么？我岂要逃跑？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，他没有贪生怕死，他没有像我们似的捡着一赶紧的逃，他今天想的是什么？他今天想的是神的殿，神的工作，城墙还没有修好，为神的工作。所以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表明尼西米拒绝人情，拒绝救自己，他不救自己。好比主耶稣，我们的主上了十字架，那祭司长、文士长老还有十字架底下的人，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下来呀，你既然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，你救了自己你也救了我们，我们就相信你了。这个话挑动耶稣啊，是不是？你下来嘛，你可以救自己。耶稣呢，耶稣理都不理他们。我们的主不救自己，尼西米就是这样啊，一个神的工人啊，在关键的说不是，快保命，保命要紧。当然你在神的旨意当中逃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凭自己来逃，你逃什么？他让你逃你就逃，更不能去听他的话所以看起来不错，没什么错，人家对你的关心，但往往啊，人的关心常常要拒绝，如果你不拒绝你就要上当，在这个时候就要上当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就学怎么样叫神的爱，怎么样叫人的爱，怎么样叫人情，怎么是从神来的，怎么样是从魔鬼来的，从仁义来的，我们要分清，我们不能够哈哈呼呼，不能搞错，是吧？怎么样应该拒绝的拒绝，应该接受的接受。尼西米在这里是完全拒绝，而且说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，他没有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这么要紧，他真是为了什么呀？为国为民，他真是把自己的性命、把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。像我这样的算得什么？所以他们说了两遍：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岂要逃跑？我是什么大人物？我是什么要人啊？我岂要这样的进入殿里去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哎呀，你真是宝贝呀、真是得胜，真是拒绝呀！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不能拒绝。那彼得多么好啊，多么关心耶稣啊！主啊，万万不可，你可别上十字架，是不是？好像是正关心耶稣，耶稣也是拒绝。耶稣说：“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常常体贴人的意思，你就无形中不知不觉，你在这个时候你说的这句话就成了魔鬼的工具。所以耶稣说：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。耶稣没有说彼得，你去吧。”你不要这么讲，耶稣说撒旦就指着彼得，你说这话的撒旦，撒旦。所以尼西米不中圈套，尼西米如果进去了可能就会被杀，不进去了他不顾自己反倒救了自己。 所以耶稣啊，也告诉我们，爱惜自己性命的，你反倒失丧生命。你今天为主的缘故，你不顾自己性命，不救自己的，你反倒救了自己，实在是这样。所以这提醒你，这一个考验是什么？这第三章可以说是性命的考验了，不得了，提到性命的问题了。哪个不爱命？谁不知道到说关键的时候都知道保命保自己，但一心你这个说把自己性命都不顾，我不进去，你不进去你要被杀，被杀就被杀，结果你心里被杀了没有？没有被杀了，是的，你看这威胁，他们要杀你，就是而且夜里来杀你，你快逃命，你心里没有逃，不该逃的时候不要逃啊，你就只管站稳，所以你心里真的是站稳。第十二节，我看明，这点最宝贵的，为什么他说我不进去？因为他看这个透，他看这个底儿，看得清。我们常常看不明，我们以为看清，实际我们没有看清，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啊！你这次被拉下去你就完了，他没有，他我看明，神没有裁剪他，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，是他设立的一个圈套啊！我看明，所以我们要看明啊，不要看错了。我刚才我读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段话语，我们请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雅各书第一章，新约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怎么样叫看明？十六十七，请大家找到了一起读啊，雅各书第一章十六十七两节。
我亲爱的
弟兄们，
不要
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再念一遍啊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你心里就是没有看错，所以这里雅各在你勉励教会，不要看错了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看错了不行，是吧？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这么大的爱心，这么大的关心，又这么的怜悯，又这么的体贴，但是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你要分辨的就是是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上头下头不一样。第三章还告诉我们，智慧有两种，一种是上头来的，一种是什么？从地下的，不是属神的，是属世界，属魔鬼的，这个智慧都不一样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多属灵啊，好体贴啊，好关心啊，和各样的赏赐，这一切告诉你，你要看，不要看错，什么什么是从上头来的啊？那一个假先知是玛雅，他所说的这些不是从上头来的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看错了。你心里没有看错，你心里说我看明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。你说你怎么能看明？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在学习，学的不好，有的时候看不明，看不明再学，还要看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看明？就是你先要对自己死透，对人情人爱死透，对人对你的夸奖啊、捧啊、虚荣啊，你这些个都要死透，你才看得明。不然的话就看不明。本身就喜欢人的夸奖、称赞，人对你的怜爱、人情这个味道就喜欢的不得了，又喜欢虚荣，又是爱命的，爱的不得了，又是巴不得快逃走，巴不得快躲开。如果你这个里面这些东西没有彻底对付好的话，当然就是看不明、看不清、看错了、看错了。所以这里你心里说，我看明，是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瞎说，用这个话来攻击我，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。你看你心里都看清楚了，这背后有谁呀？这背后有参巴拉、多比亚，有幕后的操纵者，有假先知，有这个假先知背后是那个兽的权势，魔鬼撒旦的权势，他都看清了。兽和假先知向来都是狼狈为奸的，狼狈为奸，那一同来攻击破坏神的工作。会买他的缘故是什么呢？十三节说是要叫我惧怕， 变来变去，万变不离其宗，花样翻新，实际呢还是叫我害怕，叫你手软，依从他犯罪。神没有吩咐你去做，不就是犯罪吗？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啊，你听了他的话你就要犯罪。他们好怎么样，传言传扬恶言来毁谤我，如果你心里这样做，就大大被毁谤，被毁谤你还怎么做领袖，你还怎么做工，你前功尽弃。魔鬼的手段多么的恶劣。下面是祷告，我们看十四节，尼希米最后还是以祷告来应敌，来胜敌。请大家念，我的神呐、多比亚、参巴拉、你先知、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，要叫我惧怕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。所以他在祷告中就求神，你怎么样啊？他们就是叫我惧怕，所以求你叫他们怎么样啊？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恶，让我不要上当啊，让我能靠你得胜。所以他纪念啊，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，就是他识破了魔鬼的诡计，他在祷告中也就破坏魔鬼这个计谋，就是为了叫我害怕，叫我惧怕。这是一段给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得胜。你假先知，男的先知，女的先知，你不管是什么先知，你说什么也不怕，因为假先知啊，他最会讲属灵的话，这个是最难得胜的。他一属灵的姿态出现，你看你一定容易上当。属灵的话，似是而非，是不是？他根本不是真的。那你要辨明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是非要弄清，黑白不要颠倒。那以赛亚书第五章特别讲到。那几个祸灾里有第四、第五两个祸灾，就是颠倒是非，光暗啊，这个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这个就是祸灾。祸灾为什么呀？因为里面有牵着罪恶，所以他就上当，他就不能辨明，甚至颠倒啊，这是最可怕的情况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灵里苏醒，让我们细细的、留心的读主的话语。因此你为什么得胜？他里面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诫命。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不住的祷告，他在灵里战斗，他完全没有自己，是吧？所以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就要练练的，我们没有自己，你有自己就不清楚，有自己就混乱，神的旨意就错了，到一个地步，那简直就是很可怕、很危险的。所以你心里因为没有自己，把自己撇开，所以他看得他清楚。如果有自己的话，当然看不清，你本身就愿意去。那就对呀，正好假先知这么一说，是啊，马上就走了，因为你本身就愿意嘛，尼希米本身就是把自己的性命无所谓扔了一边，他并没有想我怎么逃，我怎么快跑，他没有这个意思，所以他就不中魔鬼的诡计。所以为什么中魔鬼的诡计？我想就因为你自己里面有一个爱，有一个号，有一个拣选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拣选要完全除掉，那就能够得胜，就能看得清。这也是我们许多失败里头所取得的这么一点点体会啊，所以我们真是要防备。那我们不要以为我一定得胜啊，我们常常失败的啊，我是失败最多的，但从失败当中可以取得一点教训，起码啊，我们应该彼此能够得到这些个宝贵的教训，从尼希米得到教训啊，看是怎么样的得胜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第四段，第五节第十五节到十九节，最后一段。是王宫后内外仇敌的联盟和诡计。王宫以后你还要防备啊，大功告成，哈利路亚，你做完了吗？做完了，仇敌还要来，内外夹攻，里外勾结，互相利用。还是最后一句，还是叫你心里害怕，用软的方法啊。这一段主要是用软的方法，前面都是威胁威胁威胁，现在是怎么呢？用软的方法。所以妥协的诡计，叫你妥协的一个诡计，是完工以后内外的仇敌的联盟的来攻击这个诡计。可以说是为什么说内外勾结呢？因为多比亚啊，这里说到多比亚是怎么样呢？他和犹大人结亲，大家什么呀，有这个姻缘的关系啊，有这什么呀，血统的一个结亲联盟的关系，所以就勾结在一起啊，分不清是仇敌，又是亲戚，实际是仇敌，连起来了，内外勾结，所以很可怕。还 还是叫我们去看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，一路月，一路月就是四主前四四五年的十月份，十月份完工了，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五十二天，这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。这当中经过多少征战啊！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一半做工，一半拿兵器，但是终于修完了。可是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的，神的旨意得胜了，仇敌呢？仇敌是愁眉不展，他们反倒惧怕起来。这就是神的得胜。我们一切的仇敌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。这你看看，正相反了吧？本来是叫神的儿女们惧怕，叫民心里惧怕，现在谁惧怕了？他们倒惧怕起来了，是吧？听见了就害怕。所以我们真正的好好的修造成家，魔鬼就发抖，他倒惧怕。为什么能够修好？大家同心合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，你不要上魔鬼的当啊！彼此不和，彼此不同心，这是魔鬼最大的诡计。大家一定要追求合一，追求相爱，追求同情，那么真正的修完了，一同修完成家。所以仇敌害怕，愁眉不展，使劲皱眉头，愁眉不展，因为建这个功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，完成了。完成了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吗？他们还是不甘心。所以十七节以后我们看，所以第一点啊，你完工以后，第一仇敌惧怕，愁眉不展，但是呢接下来你还要警醒，你还要防备。接下来我们看什么？暗中活动频繁，下面就是与犹大人往来频繁，一切的勾勾搭搭。所以这就是表明我们修造城墙以后，我们的心要心门关紧，千万不要跟什么，你这个心不关紧，借着一封信，借着一个电话，借着一个 email 都会把你勾住，把你拉走。你看多厉害。那这里明明说嘛，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跟谁来往啊？跟多比亚通信。那通信没有错，但你怎么通信呢？寄信给多比亚，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，大家互相通信啊，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往来频繁。在犹大有许多人，许多人啊，实际已经倒向仇敌了，和多比亚联盟结盟在一起。所以今天神不让我们多比亚代表世俗，不能与世俗结盟，与世俗联合，与世俗同流合污，结盟在一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有这么一个关系，他是亚拉的儿子，施加尼的女婿，跟犹大人做了亲戚关系了。并且他的儿子约翰南又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。那男什么呀啊，儿子嘛娶了媳妇，女的嘛嫁男，那彼此有婚姻的关系，这个更亲密了。所以魔鬼总是用各样的方法手段钻进来，这就是往来频繁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就是借着多比亚的善行来引诱尼西米。第十九节，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？内外仇敌，那些和仇敌勾结在一起，也可以说是内敌，内外仇敌。他们怎么样？常在我面前，常常在尼西米面前呢，说什么？说多比亚的善行。你看呐，他改变了，他很好了。这是多比亚，这是仇敌。他说他的善行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就是引诱吗？所以尼西米是不被多比亚的善行所引诱，好让你改变对他的态度，让你放下你的什么呀？你的枪，你的兵器，让你对他啊失去了那个什么防备的心、警惕的心。而且他们也将我的话传与他，那彼此来往啊啊，说尼西米啊对你很好，也很关心你。对尼西米呢讲的多比亚也不错，你看他有善行，他很关心我们犹大人，他对我们很好。讲这些话，甜甜蜜蜜，人情来往，拉拢勾引，是啊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叫尼西米妥协。下面多比亚也常寄信来啊，多比亚前面就寄信，那真是会写信，会写信人老写信，写信看怎么写，你看信怎么看，你不要被勾引啊。最后一个什么？要叫我惧怕，目的还是叫他惧怕。让你看到仇敌的势力越来越厉害，他都钻到你里面来了，目的还是叫你第一妥协，第二惧怕。但是尼西米最后还是识破魔鬼的诡计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还是什么呀？下面下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城墙他就怎么安门扇，
立刻要进行，要加强防备，加强防范，不容许仇敌来进攻。你心里深深的认识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最后一点更加的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内外勾结，百般拉拢，互相利用，啊，目的呢还是针对着尼西米，啊，来对他说话，啊，来把多利亚的善行都对他讲一讲，啊，使尼西米的心都软化了，啊，都被勾引了，啊，都对他妥协了，就不妥协。所以尼西米最后一句话说明是吧？他没有妥协，他们啊，多利亚又常记下来，为了叫我惧怕。啊，你心里就是不惧怕，啊，惧怕也就是妥协的一个方面了。那我们当初失败，为什么害怕？这一害怕就改变方法了，这一害怕就妥协了，这害怕什么都说了，是啊，就失败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丝一毫都不能妥协。我们在仇敌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人不是我们的仇敌，但是魔鬼的诡计我们要认识，那背后撒旦的计谋，我们要求求保守我们身价，每一个人。神的教会每一个都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啊！我们都要看得清楚，不要让我们不知不觉中魔鬼的诡计，还以为对，吃亏就颠倒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要学习尼西米的谦卑谨守，他自己的心门是真正的关键。所以最后我们就要稍微说几句，就什么叫做安门扇。因为这个第六章讲到，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，尼西米的心里已经安了门扇了，以后他要给整个的城墙也安门扇，因为城墙有十二个门，我们知道城墙有十二个门，一路上呢是一个整齐的一座城，要联络整齐有十二个门，这十二个门的这个你都要把它安门扇上栓锁，要关得严严的。怎么样叫安门扇？主的话，主的话给我们防范，主的话给我们上栓，在至上的真道造就自己，用主的道。第二点就是灵力祷告，你有了主的话，你看得明看得清，认识魔鬼的诡计，然后借着祷告的权柄把这个门栓锁上的严严的，牢牢的关紧门，那仇敌就不能进来。这就是我们要安门扇上栓锁，加强防范。第二处圣经啊，这第一处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灵力祷告，灵力读经，让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，是吧？第二处呢就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到九节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到九节，是彼得劝勉教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防范，你怎么样能够得胜魔鬼？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这里彼得说，第八节讲的什么？务要谨守警醒，就这四个字。谨守，那就说你要保守自己的心；谨守也是你守住主的道。谨守，第二还要警醒，你光谨守不够，务要谨守警醒。谨守是我们守住主的道。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啊，我们句句主的话我们要照着去做，谨守警醒，那就是灵力防备仇敌，祷告警醒，祷告。为什么要谨守警醒？谨守警醒就是告诉你怎么安门，安门扇，把门关得严严的。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是各样的方法诡计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会寻找，让我们不要成为可吞吃的人，中了他的诡计，因为害怕陷入网罗，或者因为不明看不清看不明，不知不觉上当。所以我们上当，没有人愿意上当，我是多次上当，我深深体会，并不是你愿意上当，你还以为自己对，但是最终你要知道你是上当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自己灵力不透，生命不够，没有看清楚，不知不觉魔鬼让你上当，中了他的圈套啊，陷入网罗。所以这里说要警醒，谨守警醒，而且呢第九节还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，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啊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像尼西米一样用祷告来应付仇敌。所以结果在这第六章整个的给我们看到，尼西米是完全得胜，修造城墙完毕，他在灵里的修造也完毕。以后从第七章开始，我们知道是什么，尼西米啊，就是对于这个被掳归回的子民里面的建造，里面的建造，第一章到第六章是重建圣城，重建圣城到今天为止我们结束。第一章到第六章重建圣城，第七章到十三章是重建圣民，就是说建造神的子民里面的建造，这都是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。后面也在以斯拉，后面第二段里面就看到有以斯拉和尼西米同工一同来修造 神的百姓里面的城墙。所以一章到六章是重建圣城，第七章到十三章是重建圣名。那在这段里就要宣读律法书，也解决他们里面的罪恶，让他们里面真正建造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